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湖南的金华姐妹，她会跟我们见证神在她生命中的带领和她所经历的神的恩典。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金华你好。
你好
金华，你能跟我们讲讲你是在哪里出生的，在哪里长大的吗？
我是在湖南益阳出生，在那里长大，然后我是17岁的时候去北京上大学。
那你是读的什么专业呀？
我是上的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业经济专业。
那你后来你什么时候就是移民到加拿大的呢？
我是98年一家技师移民过来的。
就是在你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经历当中，你爸爸妈妈对你的影响很大呀。
是的，我觉得我们家庭不是很富裕哈，
嗯，
但是我爸爸妈妈非常的有责任心。
嗯，
在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说不容易，好像什么是不行，总是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
那你是家里姐妹几个人呢？
我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在小的时候，在9岁的时候得脑癌去世了。
那你能讲一讲你弟弟是生什么病去世的呀？
我弟弟呢，就是他是得脑癌去世的，但是当时我们那个因为农村嘛，就是条件比较差，不知道他是得脑癌，只是以为他是有迷信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过了2年的时间，有一点耽误了。其实如果早点治疗，说不定他还在。
嗯，那你们家也是一个五好家庭哈，因为我之前看到，就说这个五好家庭，就是你在这家里面是不是感觉到很温暖，很有爱心，很有爱呀？
是的，我们家呢是，我觉得爸爸妈妈真是做了，我们家孩子多，但是呢爸爸妈妈都非常的爱我们。我的小时候觉得真的是无忧无虑的，
嗯，
即便像我父母以前要每个月要出去打鱼，就去洞庭湖差不多1个多月才回来，然后呢家里都安排得好好的，虽然也不是很富哈，但是我觉得兄弟姊妹非常、嗯、非常的开心。
真好。那你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之后，能跟我们讲讲你这个移民的经历吗？
移民其实是说实在的呢，是为了生老二。
哦，
因为那个我们出来的时候老大已经7岁了，当时我们就想说，哎呀，那将来这个小孩肯定要出国吧，那与其他将来自己去受苦，还不如现在我们跟他一起去，然后呢再顺便生个老二也挺好的。
嗯，那后来就是移民来之后，就是老二也出生了。
对，来的第二年就怀孕了。当时就跟那个孩子的爸爸是这么说好的，我在这里照顾老大，然后生老二，他在国内养赚钱养家。
嗯，
我是一直是按照这个我们祭奠的方案在走的。
嗯，那后来真正移民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移民来以后呢，我还是继续做我祭奠的事情，然后呢孩子的爸爸就是在国内做生意。那在做生意当中就出现了一点状况，就像很多这种泰国人家庭一样，那我们两个的关系就后来，孩子的爸爸在国内又找到了新的伴侣。
嗯，后来就是你在这边就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吗？
对的，刚开始那几年是小孩爸爸是每三个月会回来住，住三个月再走。嗯，一直到入籍以后就他就没有回来了。
哦，那你能讲讲在加拿大这个经历这个带孩子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你又怎么经历到神的恩典呢？
在国内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这个国外好像大家都愿意去国外，那么国外就是好像给人感觉是非常和谐哈。我真的，而且要去教堂。我在94年的时候去到美国有一次出差的机会，待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我们也去好多教堂去参观啊，就是觉得那教堂那么神圣。然后呢，我也想着说，哎，我说那国外是不是就是大家靠这个宗教来规范人的行为？所以我出来之前我就很有兴趣要了解圣经和基督教，因为我在87年的时候，我父亲呢是胃大出血，然后呢，我听我哥哥说是，当时有7个人在献血地的人，因为我们家是在那个乡下嘛，那么在小镇上就是没有血库。有7个人去排队跟我爸爸献血，那么才挽救了我爸爸的生命。那么现在这样，30多年过去了，我爸爸现在还很健在。
那后来就是有什么机缘的巧合的时候，就是说你又开始接触到教会，然后开始受洗了呢？
这样说呢，就是说我是自己做一个幼儿园嘛，就是从12年底我就拿到了 license， 但是呢，就是在13年的运作当中就是很困难，好像有时候有4个小朋友，有时候变成2个，最后好像就弄得我心情都没有了，就做不下去那样子的。然后到了那个13年底的时候才有2个小朋友，那在那个 license office， 他每一年要去做那个 inspection 嘛。后来那个 office 就跟我说，说那明年的1月25号之前，如果你没有3个小朋友，那你就要把幼儿园那个相当要关掉，要重新那个带去走程序 ，go through all of the process。然后呢，我当时心里就非常难过。然后有一天呢，我突然之间我就开始祷告，我就说，当时我是呼求的，我说耶稣，那个大家都说你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我说你是救主，我信你，我说那个如果你愿意帮我，你给我一个明示，是我要继续做还是不做？如果不做呢，这个幼儿园做不下去了，那你给我一个明示，那我就去找工作。如果你愿意给我一个明示，说我可以继续做下去，那我希望在明年的1月25号之前能够有3个小朋友。然后我那天祷告就一边祷告一边哭，一边祷告一边哭。后来呢，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轻松了。
对，
因为就很神奇，差不多有几天以后呢，就注册了3个小朋友，有一个是马上要进来，然后呢，有2个呢是在4月和5月进来。那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主真是现实的主，他真是在那里帮我。然后呢，之后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地儿去受洗。可是其实那会儿呢，我没有太多的跟别人联系，不知道要去哪里受洗。一直到了2年的7月了，我来了一个同学从美国来，他们两个是很早就信主了，说要不然去我们那受洗吧，他住那个奥林匹亚。我说我跑那么远去受洗吗？我说那再看看吧，反正我已经要决定要受洗了，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这一拖就拖到2015年的底，然后同在堂的那个刘传道，他来找他那个孩子1岁来找幼儿园，找到我家，然后不知我忘了是谈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说那就祷告吧， 他说，哎，说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我不算基督徒吧，我说我也没受洗、他说你跟我去我们教会吧，那个同在堂。我说好啊，我就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就跟他去，然后很快，哎呦，我一进去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然后我马上就报名那个真理班，然后几个月以后我就受洗了。
真好，感谢神。
感谢主。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变成新。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新生命，
深人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良友.net。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徐小凡、何晨昕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雨后彩虹。
我们向上帝倾心祷告时，别只想得到自己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那才是恩典与力量的源泉。
哥林多后书12章8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那你受洗之后，你觉着你的生命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很喜乐，
非常喜乐，
对，非常喜乐。然后呢，马上我就想说，我现在是成为主的儿女了，我要为教会做点什么事情。我当时想了想，我说为我能做什么？后来我就马上报名参加那个，正好那个教会诗班在那里有一个通知说招人，然后呢我就去报名参加诗班，然后呢也。预言呢也跟我说，说你要不要参加星期五的那小组学习，我说好啊，我就真的很开心，教会有什么事情我都特别热情要去做，我就很想去为主做点什么东西，就是那个非常的喜乐，真的是很开心。
是后来你是在复活节受洗的吗？
我是在圣诞节受洗的。
哦，那圣诞节过后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有三大重大节日哈，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感恩节哈。我记得在教会同在堂他复活节晚会上有很多人表演的那个圣经人物这样的一个节目哈，然后就是在上面就很多人他们穿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听说那些衣服都是你做的是吗？
是的，感谢主。其实呢我没有学过做衣服，只是我家有缝纫机，然后呢在那个在头一年的那个圣诞节表演的时候，我们小组的那个妹了就说我们小组的人要穿那个小裙子，可是呢有一个姐妹她没有那个裙子，我说好，我说我帮她做，我就把我一个裤子就一个紧身的裤就给她改了一个裙子给她穿了然后呢就是那就把那场演出就下来了嘛，就是我把那事都给忘了。后来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朱迪长老说要找一个人做衣服，说这是王老师需要的，说要做出我们三个财主的衣服，还有玛利亚穿的，还有耶稣的两件衣服，就是他平常传道的时候的一件和他受难的衣服，后来那个就朱迪就找到了妹，然后说妹你有没有推荐的人，妹说找金华呀，后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会做衣服，他说你忘了你去年那个还给贝拉做了一个小裙子，我说我说你看我做一点点事情都会被人发现哈、啊。后来我说好吧，那我就说那我来做吧，但是实际上做这个衣服这件事情呢，当时我是一种我觉得是就是圣灵的感动，说好吧，那个教会有什么事情就是应该去做嘛，然后我就去做了。其实在做这个衣服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很感动，我都就觉得好像就真的是感到那个主的同在，因为做这个衣服呢是当时王老师就说只是需要那个财主的衣服要亮，然后其他就没有给我概念了
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
但你当时都不知道是谁穿尺寸是多大，你都不知道
王老师还说了一个，他说那个耶稣的衣服呢可以带那个带条的就行，后来我呢就要到网上去查，我就查了很多那个又看看，我说古希伯来的人他的财主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帽子，那么耶稣受难记那本那个我看了好几遍，查了很多的东西，然后 那个衣服呢，因为我没有概念，我正好我家有一个的新的那个床单，就是稍微那个 old style 的，然后我就给做了一个，先做了一个样子，我去给王老师看，我说这样子行不行？
嗯，
王老师说可以，我说我就问他是谁穿，他说是应该是那个做耶稣的人了，应该是就是诗班的那个周建明，我就想说，哎，周建明当时也不在，然后王老师说，哎，这个弟兄个子差不多，我就给他试了试那个长短的大小什么的，就有一个概念，我说那个财主的衣服谁穿？说现在还不知道谁演，
嗯，
然后他说反正是做个外袍嘛，大一点小点问题不大，然后所以也没个尺寸，就我就自己就那么做下来了。
对呀，对呀，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弟兄的表演，再加上那个王老师他们的表演，再加上你的服装，哎，整个那一场那个正经人物的这个晚会哈，搞得特别好，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感谢神哈，
那真的是感谢主，大家都对那些服装的感觉还不错，因为真的是很亮，一上去就那种效果就出来了，我觉得还蛮好的，感谢主。
嗯，有没有就说在这个认识主以后，你的祷告蒙应允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我觉得我的祷告都是蒙应允的。
是，
其实呢，这个就是说有我们那个有一次在那个我们小组学习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那你的祷告要是万一不蒙应允，你是怎么对待的？我说祷告，我的祷告会蒙应允，如果不蒙应允，那就是说你的祷告不符合上帝的心意。
嗯，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去祷告的时候，都是虽然是说跟上帝说话，但是告诉上帝，上帝你要这么做。没有尊主伟大，我说不会的，我都一切是交托给主。
嗯，
然后呢，我觉得主给我的那个答案就是，那就是我应该有的答案。
嗯，好像想自己的想得多，就是总是跟神在提要求，不断的提要求。其实神所给予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对的，
就
是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主之外。
对，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他之外。感谢神，
感谢主。
诗篇十六篇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神。
我的心曾对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的一切他为我持守，他是我的产业。我将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同在我不知动摇。我要称颂那教导我的神，我心因主而欢喜。他要指引我生命的道路，我知我将往何处去。主必保守我，因我投靠他，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心不断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有永远福乐。
我的心曾经对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我的一切他为我持守，他是我的产业。我将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同在我不知动摇，我要称颂那教导我的神，我心因主而欢喜。他要指引我生命的道路，我知我将往何处去。主必保守我，因我投靠他，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心不断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有永远福乐。他要指引我生命的道路，我知我将往何处去。主必保守我，因我投靠他，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心不断对主说，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有永远福乐。
好，非常感谢金华姐妹的分享，那我们也请听众朋友们继续留意下一集金华姐妹的分享和感动。是的，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怕风浪，我们就能够战胜困难，迎接新的挑战。亲爱的听众朋友，愿您在新的一年里爱主更多，福杯满溢。
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